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4月2号的时候呢，川普总统说是解放日啊，这个呢对全球的180来个国家吧啊提出了这个对等关税啊，全面的大幅的等于是对这个关税呢等于是采取了一个新的措施啊，这样的话对美国的贸易也好，对美国的经济也好呢，也就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所以这个事情呢，当然就引起了一些公司的不满，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关税政策啊，对他们的公司的经济和经营造成了损失和影响，有的只好关闭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一些公司呢，就把这个政府啊告到法庭上去了。那么靠他们就这个问题要告到什么法庭呢？当然有的是告到了联邦的地区法庭啊，但是呢，殊不知在美国有一个专门处理这些案件的一个法庭，叫做国际贸易法庭啊，法院的这个法庭，这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呢，国会专门成立的这么一个法庭，取代原来的海关法庭的。那这个法庭呢，就专门审理这个案子。从昨天开始，他们对几个小公司提出来的这个案子呢，就开始审理了。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因为这个审理的结果啊，恐怕还影响挺深远的。
这就是美国啊，当今发生的事情，给了我们一个了解美国的体系一个机会，就是美国的总统他说要对某一些国家进行对等关税，接下来人们说总统没有这个权利，为什么呢？因为要对关税进行调整，不管是提高还是减少，都需要进行下面的至少三个程序。第一个程序叫做经济分析，先把报告写出来，为什么要有必要进行这个举动。第二个呢，叫做公众意见，就是给大家一个平台，让公众提出对这件事情的反馈，然后给一个时间线，在哪年哪月之前，然后之后呢，我们收集了以后进行讨论，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就叫国会听证，这个都是跟国会有关系。可是川普呢，把这三个全跳过去了，直接就对关税下了命令。那么这个时候呢，人们就问你哪里来的这个权利呢？他说1977年有一个法律叫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在这个权利法当中呢，给了总统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国家安全的受到威胁的时候做一些措施。可是在这个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当中没有关税这个字，整个这个英文字 tariff没有出现在这个1977年的法律当中。但是对于一个法律它的通过和它的解读以及执行，这个里面问题就比较多。那我的解读就是它给了我这个权利，因为经济出现了危机，国家出现危机，关税就是解决经济危机的一个办法，所以我就用了。怎么样呢？于是人家就说我告你。谁在告呢？是一个酒公司啊，葡萄酒叫 VOS， 这家公司它公司的名字叫 VOS Selections， 以及四个小企业。那么大家说受到影响的都是些大公司，他们怎么不出面呢？对，大公司不敢，说白了啊，因为他赌一下50-50，他不敢赌，就是如果我打赢了，那当然我这个关税问题就解决，但是我要输了呢，他怕川普报复，所以大公司呢不说话，悄悄躲在后面。但是这些小公司呢，他们有一些叫做社会活动机构的支持，就我代表你去跟政府打官司去，所以这个官司在昨天就拉开了序幕。在法庭上这一幕一幕的还挺有趣的。
对，一个叫做自由正义中心的啊，显然是一个法律机构吧，他们就代表这四个小公司呢，开始打这个官司了哈。
应该是一加四啊，葡萄酒加四。
就是这个 VOS 这家公司加四家小的公司啊，就开始打这个官司了。所以当然其他州里边，其他的地方法院里边呢，也有一些类似的官司， 逐渐的都会汇总到这个国际贸易法庭来，但是最主要的引人注意的瞩目的就是目前正在审理的这个等于是五家公司啊 ,VOS 加四家小公司。这个他们其实刚才主要挑战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叫做紧急经济权力法，它到底有没有给总统这样一个全面的收关税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啊，如果这个权利给这个总统的话，那就等于是他说的这个叫做广泛的和没有上限的权利，不受限制的这个权利，这个是非常大的哈。所以呢昨天在这个庭审当中呢，法官对这个原告啊，对这个法律正义叫什么，这个自由正义中心的律师，就是代表这四个被告的这个律师，代表四个原告的律师，还有被告啊，被告呢当然就是司法部的律师了啊，都提出来一些问题，其中就是围绕着这个就是紧急经济权利法啊，这个东西。那么这个我们先说一下啊，这个美国的联邦贸易法院啊，它不很大啊，它一共只有14位律师。
法官，
那么这个14位法官呢，是由6位不同的总统所任命的啊，其中也包括川普总统也任命过啊，所以呢，一般来说呢，小的案子都是一位法官做一个裁决，就是说对某一个案子进行裁决，但是当有一些案子比较重大，它的影响比较重大的时候呢，这时候他们会做一个叫做三人法官小组啊，这就有点像上诉法庭或者巡回法庭的这个做法，就是三人小组来审理一个案子，最后呢做一个裁决啊。那现在的这个案子显然就是属于这个后果比较严重啊，影响比较重大的这个案子，所以是由三人小组法官小组来组成呢来审理这个案子的。
这三个人呢，一个是川普任命的，一个是 Reagan 总统任命的，一个是奥巴马任命的，所以这个里面呢也有民主党和共和党之分了哈。这个国际贸易法庭很有意思，因为据悉很多法学院的毕业生都不知道它存在，对不对？它确实是处理的一些问题呢，都是我们老百姓啊不太会从新闻当中看到的，因为他们就处理一些贸易什么纠纷什么的。处理完了就完了嘛，对不对？
都是个案什么的，
并不是有太大的新闻价值，所以他们不太出现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这次麻烦了，这一次他们发挥作用大了，因为你想一下，川普这180多个国家的关税一下去，然后最后就这么五个小公司告了一下，然后最后法庭的裁决是说，哎，不行，你用1977年那个法律不对，它不构成你引用这个法律，那些谈判怎么办呢？那些各种各样的交易啊，最后的是什么145又变30了，又是中国了，又是英国了，又是钢了，又是铝了，这全都打水漂了。你说有意思没意思？在美国他这种情况，就是说他不管怎么样呢，他都有一定的制衡。当然你说这一个国际贸易法庭裁决就是最终的吗？可能也不是，对吧？那咱们就走吧，咱们把这个程序走完，如果走到底，是川普这方面真的是他越权了的话，那他那些行政令就真的作废了，那还怎么着呢？对不对？所以这是蛮好玩的一个事儿。那么稍等会儿我们就进到那个法庭去看一看哈，因为呢，在昨天的法庭的对话当中啊，他有很多逻辑问题，你知道吧？这些逻辑问题特别有趣，就是我们老百姓有的时候也能想出来的，就是你这个东西你认为它构成了这个，那么我给你举另一个例子，你能给我把它自圆其说吗？哎，是啊，
对，
那你这个里面到底是政治还是经济还是一个行政还是司法，这个里面的三权你把谁给放在一边撂下来了，那么在这个三权当中谁有最后的发言权等等，全都跟这个关税有点关系。那稍等会儿咱们就走进这个法庭看一看当中一些趣味的对话。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的国际贸易法庭啊，昨天开始呢正在审理一个案子啊，由几家小公司呢把这个川普广泛的 无上限的这个叫做关税的这个权利呢，等于是告到法庭上去了啊，认为说他总统没有这个权利。那么我们就看一下原告和被告的立场啊。首先，原告是说，就这几代表这个小企业的这些律师呢，就是说，川普现在对180多个国家提出对等关税、广泛的收税这个事情呢，他援引的基础、法律基础是刚才说的70年代国会所通过的一个叫做《国际经济紧急权利法》。授权啊，就是说在这个紧急出现紧急状况的情况之下，对美国的经济、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产生了影响的时候，国家这个总统是有权利动用这个法律来这个对关税也好，对国际贸易也好采取必要的措施啊，他是这么说的。但是这个代表小公司的律师呢，就是说对这个紧急经济法呢是有权，是授给总统一些权利，但是他说这是有限制的，不是无限的广泛的这个权利啊，他是这么说的。所以呢他认为说这个，而且他提出的第二个论点是说，现在美国的经济也好，美国的这个贸易也好，远没有到紧急状况的这个情况啊，他是这么说。但是司法部的反驳的立场呢是说，这个紧急经济权利法呢授予总统通过关税贸易的这个监管呢来处理外交的事务，来确保国家安全的。所以他认为说国会批准这个紧急权利法就是授予总统在紧急状态之下呢可以全权的负责这方面的事情。而且他提出第二个观点，就是说这是对外关系，这是外交事务，这个国会授予总统广泛的自由裁量权，那么他就认为说，这个不仅关税啊，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于是司法部门不能够对此进行任何的质疑。
对，也就是说你法官管不着，说白了就是吧，对不对？就是当着法官的面说，这个不是由你管的事情，你管的是法律的问题、经济的，我这管的这是个政治的问题，跟你们没有关系。好，刚才说到这个逻辑呢，咱们就看一看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思考的逻辑是什么。首先呢，从一个角度讲，现在代表这几家公司的律师是这么说的，是说美国的贸易逆差它的存在已经是好几十年了，您怎么现在给我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呢？就是现在跟10年以前、8年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不是说都是贸易逆差吗？你怎么现在就觉得紧急了呢？请你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时候呢，代表政府的律师，他叫 Eric Hamilton 啊，他就说了，他说现在我们的贸易逆差啊是在一个增长的过程当中，高达40%了已经。这个呢，说是对经济造成一个叫累积性的冲击。它的供应链的影响到了军备了已经，所以紧急啊！哦，如果我的军事都受到影响的话，你告诉我这不是紧急吗？对不对？啊，好，那么下面这个法官就来了啊。这个法官呢，他的名字叫做 Restani， 他是谁任命的呢？他是1983年 Reagan 总统任命的，估计他年龄也有一点了，
对
不对？
曾经是这个法院的首席法官。
是的啊，这是一位共和党的女法官。他就提出一个质疑来，他说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他说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在某一时刻就突然恶化变成你要用1977年这个法律，那么我给你举一个花生酱的例子好吗？他说假如有一天我们国家出现了花生酱的短缺，那么总统会不会用这个为理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呢？会不会这样呢？那么这样一来，你告诉我花生酱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吗？因为你现在口口声声说总统行使这个权利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么花生酱是政治问题吗？你看啊，这个法官呢是挑战你。那么这个时候代表政府的律师 Eric Hamilton 他就反对了，他说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请你注意这个1977年的这个国际紧急贸易法呢，他给了总统的权利，但是呢同时也设定了一个明确的界限。如果你拿花生酱举例的话，我就告诉你 这个就是那界限，就是花生酱不行。那你用花生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不行，因为并不是无限的总统的权利。但是现在关税这个问题，各国对我们的顺差，我们对他们的逆差呢，影响到了我们的供应链的问题和军备的问题，这就行，这就是构成。你看这个里面有的时候你从法官问的问题，你可以大概能猜出他的裁决，你知道吗？
对，
就看来这个 Rastani 好像还是有点持不同意见的。
对，但是同时刚才不是说过了吗，这个司法部的这个律师是说，这是一个外交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呢言外之意是法官您司法界没有办法无权来过问这个问题。所以这时候呢一个法官叫 Gary Katzman 啊，他是奥巴马
任命
的法官，
刚才那个叫 Ann Rastani 啊，
对，
不对不起 Jane
Rastani、所以呢这位法官马上就说了，说好，如果按照你的这个说法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司法部门原来美国说的三权分立，司法部门是监督行政部门的做法，他所有的这个行政命令也好，行政的这个做法也好，是符合美国宪法和美国法律的要求。那照你这么说，司法三权分立等于形同虚设了，那就是说行政部门的有一些的做法司法部门是没有办法监督的了。
对，就是说那你要我们干什么呢？
对，
因为你把这个经济的问题化为政治的问题，或者说你认为这是一个总统的行政的决定与司法无关的话，那你来到我这儿来，就说我还有什么用呢？
对，
我的存在有什么意义呢？哎，你从他的这个问题问出来也感觉到他有点，对不对？他的观点，因为为什么说三个法官，因为就不可以是打平嘛，到最终就是2-1嘛，对不对？所以要不就是3-0，要不就是2-1啊。所以他这两个法官，一个共和党，一个民主党，从他们的提问呢，你可以大概嗅到一点啊，他们好像有点质疑对于川普的做法。而川普任命的那一名法官呢 ，Timothy Reif 呢，他就模棱两可地问了一句，他说，那么你告诉我，你们现在来到我这儿，我这是法院，然后你口口声声你们都说这个里面总统不能有无限制的权利啊，要画个界限呢、你是这条界限让我画吗？
对
啊、他就说你是让我们这几个法官来画这条界限吗？你们怎么理解这条界限呢？因为川普的这个行为啊，他是不是一个跨界的一个模棱两可的，刚才说那个政府的律师呢叫 Eric Hamilton， 可是代表这五家小公司那个律师呢叫 Jeffrey Schwab， 他就说了，他说哦，你既然问我这个问题啊，你问我说这条界限画在哪儿，那我就告诉你呢，他说案子都是非常复杂的，有句话叫个案处理嘛，对不对啊？很多的事情不是简简单单你一个规定适合于所有的人。他说但是你们不觉得川普对这100多个国家下的这个关税的行政令这一点都不复杂吗？他一点都不模棱两可吗？因为我们要定义第一，就是国家是不是进入到紧急状态，是不是进入到一个叫做非同寻常的范畴。如果这个定义定好了，下面不用说了，因为这个是个 yes no 的问题，就是如果答案是国家没有进入经济紧急状态，那么下一个就顺理成章的，你没有办法用1977年这个法律，你的所有的行政令就作废了。
对，所以如果他的再进一步的推理的话，就是现在那如果不在紧急权力法的范畴之内的话，那总统就没有这样广泛的权力。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总统就不能够下达广泛的这个对180多个国家要征收这个对等关税的这个问题。征税的问题按照宪法的规定是国会的事儿，是国会的责任，而不是总统的责任。尽管在有一些情况之下，国会会下达部分的权力给总统，在紧急情况之下，但是这绝对不是无限和如此之广泛的啊！所以呢，现在这个案子呢，就还在继续审理。那么什么时候做出裁决，也不知道啊，没有说。但是呢，据报道呢是说，下个星期另外一个同类的案子也来到了这个国际贸易法庭了。这个那个案子呢是 民主党各州的司法部长集体提出来的，也是对这个川普总统的那个关税战的这个权利啊，提出质疑的。所以这两个案子恐怕有这个从逻辑上、从内容上呢，恐怕有非常多的这个重合的地方。
对，但大家说的川普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呢？如果这条路走不通的话，答案是有，但是呢，他所要寻求的不是一个关税的问题，这个案子啊，它最终的核心是总统到底有没有权利越过国会的问题。你先给我定义这个，在某些程度之下、某些情况之下，如果你告诉我我有这个权利，那至于是不是关税、是不是什么伊斯兰国家的人可不可以进来，对不对？那都是另外一个问题。先把这个给我定义下来，就是在经济这个问题上面，我有没有这个权利？如果你定义我有的话，那我就可以去找别的途径。那么那些别的途径是什么呢？现在也不是太清楚，但是司法界是告诉我们它是有的，它是有别的途径。但是那些别的途径，它川普身边的这些顾问啊，他这些法律人士啊，他们会告诉他，没关系，你就照做，因为你知道他这东西且拖着呢，你知道吗？
对，
我这关税我不管怎么着，我先给他实行了，到最后实在不行再收回来点或者怎么样，那个时候再说。那么回到这个国际贸易法庭呢，给大家讲一点他过去审理的一些案子，就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有关，但是为什么他不太上到新闻报道？他处理的是从外国进口到美国鱼油的问题，对不对？这个呢，我们知道商店里有卖鱼油的，我们也知道华人比较喜欢鱼油这玩意儿，但是它背后的贸易之争咱就不知道了，对不对？他要处理的是这个问题，他要处理的是来自于越南的床垫的问题，有很多床垫和家具是越南造的，他要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些关税的问题。他要处理来自于摩洛哥的化肥的问题。
嗯，
我们知道美国的化肥是来自摩洛哥的吗？谁知道啊？对不对？
对对。所以一是进口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有这个比如说低于生产价格对美国倾销啊什么的，这些东西他要处理。另外呢，就是说美国的商家如果是碰到了外国竞争者的比如说不公平的对待啊或者什么，他也会告到这个国际贸易法庭上去。所以呢，一般来说，如果没有这个大型的广泛的这个关税战的话，他处理都是这种小的个案啊，小的这种问题。那这个法庭当然不像有一些处理名人的什么离婚官司啊，那些东西人们津津乐道。这越南的床垫，你说这其他的人不关注啊这事儿哈，所以呢，他处理都是这些，就是零零碎碎日常生活当中的涉及到这个贸易方面的问题。所以呢，蛮有意思啊，这个最后的裁决呢，我们会就是跟踪下去啊，然后有了裁决以后呢，我们也会向我们的听众报告一下。